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请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这章题目就是离别前赐允许，离别前赐允许啊！我再说一遍，十四章到十七章仍然是主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临别的赠言啊，这里面包括啊主对他们的劝勉安慰，以及主最后的祈祷，那就是十七章。所以这一章呢，太多的耶稣赐下的允许，所以离别前赐允许。什么允许？太宝贝的允许了。第一节到十一节就是允许主去为他们预备地方，还要再来接啊，这是第一段，就是允许主去预备地方，再来接回，再来把他们接回去，这是第一段。接下来主还有很多的允许啊，十二节是主允许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，这是允许。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，你奉我的名求就必得着，就是祷告的允许，你奉主的名义求啊，无论求什么我必给你成就，这是赐下祷告的允许。还有什么？十五节开始啊，一直到二十六节就是主允许赐下圣灵，这是个宝贝的允许啊。我们就大概先说一下啊，等一下我们再一小段一小段的看啊。还有什么？主允许你尊主的命令，你爱主的人得允许得蒙主的显现，蒙爱蒙显现的允许。最后就是赐平安的允许，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，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赐下平安的允许。所以主一个个允许都赐给他们，这就是临别最宝贵的礼物赠言，耶稣临别之前赐给他们的啊，多大的安慰，多大的鼓励啊！第一段一节到十一节，离别前的安慰，耶稣离别前的什么安慰？就是耶稣允许他去，要为他们预备地方，还要再来接他们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可见呢，耶稣老讲他要走要走的，门徒一定很忧愁，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，好像我们亲人离别的也会忧愁，耶稣说不要忧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信神，你要信我，信什么？信主的话，神的允许，主耶稣亲口，当时亲口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你要信。我们啊，对主的话不信，那就会忧愁，小信也会忧愁啊。所以摆在我们面前最宝贵是主的话，主的允许哦，这么多的允许，我们要喜乐，不要忧愁。什么允许呢？第二节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讲到家最甘美了，家家甘美家，谁都愿意有家，谁都愿意回家，谁都留恋自己的家。为什么？家里面有蛮有爱的气氛，有爱在里面。这里说在我父的家里，这是我们最终要去的那个永远的家乡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地方住啊，许多地方。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告诉你，意思说一定有啊，早就告诉你们了。而且耶稣说我去，因为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嘛，我去，耶稣去做什么？所以耶稣直到现在坐在父的右边，有两件最主要的事情。第一件就是去，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地方。第二就是为我们代祷，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，为我们祈求。我去，耶稣一定去，现在已经去了，在哪里？升天，在父的右边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在为我们祷告，做大祭司，做中保，为我们代求，而且为我们预备地方。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可以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就喊一个父亲吧，要到另外一州去买房，重新给你换一个新的环境，那你就等吧，爸爸买了房，买了房接我们到那里去。啊，这是属地的这么想法，属天的更美了，那是永远不坏的那个家乡，不朽坏的啊，不会到时候赶你走，也不会大水淹，也不会被风刮倒，那么好的地方。我说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比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，就是你将要与主同住，同住，同在一个地方，同在一个地方，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，我回父家你们也回这个父家，这个父家大的不得了，大的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你预备地方，预备地方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你看小字，这小字古卷说什么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，就是说你知道我往哪里去，你还知道我要去的那条路是什么路，这个路很要紧，什么路是能够引导你们能够到父那里去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底下多马就说了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多马问的也好，说明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一个主往哪去都不知道，你看跟了半天主啊，那主哪里啊，主上天上去了嘛，天堂美好的家乡嘛，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哪条路啊，这条路可太要紧了。所以接下来第六节就耶稣的回答，什么路，是不是什么路啊？所以多马这么一问，耶稣就有回答了。所以多马是好怀疑，多马这里问也问得好，是不知道吗？就说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也不知道那条路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知道主往哪里去，就往哪里，主升入高天，是吧？坐在父的右边，就往哪里去，是吧？主就是中宝，主就是天梯啊。他回到父的右边去了，回到天上去了啊！将来有一天他要回来啊！在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啊，至少第一章就有两处，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第三节大家会听闻的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下面一句，他洗尽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耶稣到哪里去了？这多清楚啊！洗尽了人的罪，他就升天了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啊，第十三节啊，括弧里面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是神对耶稣讲的话啊，坐在主的右边。啊，仇敌有天都坐脚凳，所以主是升入高天呢，在至大者的右边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在诗篇里也有啊，我们要知道，要知道啊，在哪里？主在天上，在哪里？在父的右边。做什么？为我们预备地方。做什么？啊，在为我们带祷，为我们祈求，啊，为我们做中保。那你知道哪条路呢？大家念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一节就是回答耶稣啊，他往父那里去，他本身就是那条路，就是那条路，你不借着主，你根本不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他是无独一的那条路，也就是啊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啊，因信他而得救的这条路，永生的路。以后呢，又使我们能够亲近他，啊，能够跟随他那条路。那这条路当然也可以说是主从伯利恒走向哥哥他那条路，最终死里复活。才升入高天，所以今天 你我要跟随主，哪条路啊？不是坐花轿上天堂，不是你在世上繁荣多赚点钱你上天堂，乃是主走过的路，就是十字架的路、窄路、受苦的路、受逼迫的路，要跟随他的脚踪。所以耶稣第一就说，我就是道路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在这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前面都有冠词，就是意思说，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、唯一的真理、唯一的生命。主就是道路，你上哪找道路去？他的路就是我们的路，借着他我们可以亲近神，所以他就是这条路。你可以与主交通，你可以与主有联络，那么你主就是路，主就是真理，主就是真理啊！向世人宣告罪人悔改能够得救，这就是真理，就是道，就是真理。世上根本没有真理嘛，主是唯一的真理，就是说那唯一的标准，是非一切审判的标准就是真理，主就是。所以我们信了主，你就得到真理了，就得到了，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真理。信主得救，你得到这个真理的道了，就得真理得到。主就是生命，什么意思？主死里复活，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你上哪找生命去？世上也讲生命，没有生命啊，没有生命。主就是生命，他赐人生命，你信他，他就赐给生命。而且圣灵也是赐生命的圣灵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。所以你要靠圣灵，你要靠主，主赐生命，叫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是赐生命。所以你不借着主，没人到父那里，这不就一条路吗？这就给你指出来了。所以主回答的这么清楚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所以我们要认识主啊，你要认识主。认识主的途径是什么啊？你认识主你就认识父，所以我们要先认识主。那你怎么认识主？我看第一，从主的话里认识主，因为他就是道。所以这里提到了你怎么认识主，从主的话里。第二，从主的为人，从福音，主的一举一动。什么叫为人呢？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怎么舍己，怎么爱神爱人，怎么孝敬父母，怎么爱罪人，怎么牺牲，怎么不顾自己，主的为人以及主做的事，就主的工作，他寻找罪人，他一并赶鬼啊，他怎么向神忠心，他怎么亲近父，他所做的事，这三方面是我们认识主，这叫认识主的途径啊。所以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，耶稣接着说，你们如果认识我，你就认识我的父。这个意思也就是主耶稣在世所行所做所言一切的一切，把父表明出来了，把父完全彰显出来。所以你认识主就认识主，认识父就是差子来的父。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，那就是借着耶稣，借着耶稣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你认识主，你就认识了父了。但是呢，接着腓力又发了问题了。我们看第八节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意思是我跟了你半天，有一个大遗憾，我没见过父，父长得什么样子。你看腓力跟了主半天，父在哪里啊？他这个问题问的也好，为什么这么一问呢？耶稣他讲的更彻底了。行了，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，也是愚昧的一种想法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腓力，我和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因为你看见耶稣，你就等于看见父了嘛。所以下面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 啊，根本父是神是个灵，你拜他用心灵诚实拜他，不是你去怎么表现出来，还是怎么给他做一个像啊？啊，他没有形象，是吧？所以你怎么还说啊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所以耶稣说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不信我吗？对你所说的话，就是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啊，如果你不信，你不是这个意思，说应该相信主和主对他们所说的话，这很要紧。这个话里面就带出真理，这话就告诉你，信你认识我就认识父，你信我就是信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所以耶稣一再的，约翰福音最突出的一个特点，耶稣一再的见证他与父的关系，见证他是从父来的，所以就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因为约翰福音就突出耶稣的神性，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是吧？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这不是合而为一吗？合而为一了，我就在父里面，父就在我里面，你看见我就等于看见父了。你信或不信，你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，因为耶稣做了这么多事，就表明他是从父来的，表明啊父的形象，父的特性，父的那个他的那个属性，就能够知道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底下十二节就是又一个宝贵的应许。那这件事就完了，耶稣就回答够了，这么清楚，你看见我就等于看见父。那么十二节呢，耶稣又赐下一个应许，这是又一个应许，这个应许又是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我怎么做你们也要做。这里一个什么，信我的人，你要信，你没有信心你做不出来，你做不出来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不但做，而且做要比我更大的事。这句话我本来我最不明白的，那难道我们比耶稣还大呀？这耶稣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，是吧？信我的人啊，我做的事他也要做，这个比较好懂，是吧？因为什么呀，耶稣赐给他们权柄嘛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耶稣的，所以耶稣有权柄，也赐给门徒权柄，所以我们也能做。但是呢，还要做比我更大的事。我看第一点呢，就是说明主耶稣的胸怀，证明主，因为这个时候主要什么？主要升天了，主的工作结束了，你们要做，而且做更大的事，就是证明主的工作再继续，而且证明主的胸怀呀。平常我们说这句话可以来表略略表明这意思啊，一个好师傅啊，他愿意徒弟比他更棒更好啊，青出于蓝呢、啊、更胜于蓝啊。一个不好的师傅啊，我还得拿两手呢，哎，你们可别看我这一手，不能告诉你们。哎，有的老中医啊，有的老医生也是这样的啊，他死了传给他的儿子，他不传给你们外人的，他不给的。我们主不是这样，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。那这里有一个要紧的是信，如果你信心够，信心的重要，你信心够，你就能做比主更大的事。彼得一次3000人悔改，一次5000人悔改，这不是做比主更大的事。那像保罗把福音远远传到外邦，主没去的地方他也去过，更大的事。还有一点就是13节，一个原因呢，这里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我要走了，耶稣要走了，耶稣工作结束了，所以耶稣巴不得你们都能够比我更做得更好，使福音的工作继续广传。那么你怎么那个成就呢？13节，耶稣赐下祷告的应许，你不祷告，你根本不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。你要做信心的工作是借着祷告，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因为什么？奉耶稣的名嘛，所以耶稣的名就是儿子的名，儿子得荣耀。 得荣耀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令更多的人能够归荣耀于神，信主蒙恩得救，所以祷告的重要。还有一点，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所以这个十二节十三节是连着的，大家知道十二节耶稣为什么你们做比我更大的事呢？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还包括一个意思，不是说我不在你们中间了，乃是我往父那里去做中保，为你们祷告，支持你们，做你们的后盾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求这个祷告那个祷告，你别忘了天上谁为我们祷告啊？主耶稣，我为你们祷告，所以你们能做比我更大的事。所以这个也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啊，不要说哎呀大概是根本做不到，是吧？你要用信心来接受，要祷告，要信心啊，要忠心。主怎么样受苦，我们要怎么受苦，你完全走主的路，那才能够做得到。也可以说我们真正做他的门徒才行，如果不肯做他的门徒，不跟他，又不肯舍己，又不肯牺牲，又不肯受苦，那你这是叫空话，是吧？什么都做不到。底下我们看，这是十三节是一个应许啊，底下我们十二节是一个应许，十三节是祷告的应许。奉主的名求就必成就，奉主的名就是你别瞎求乱求，奉主的命求，也可以说你在神旨意中的祷告啊。有的人呢随便乱祷告，他不主没给他成就，他就怪了，哎呀耶稣你不是说求什么得什么吗？那看你求什么啊。什么叫奉主的命求？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啊，我们所求的啊是在他旨意中求，无不得着，没有不得着的。就是说你是经过祷告而求，你知道主让你求什么，也就是你在圣灵里面，在神的旨意当中求，那么主就必为你成就。那还有呢，不是为了自己得荣耀，乃是叫父得荣耀，父因儿子得荣耀，父因儿子得荣耀。所以十四节说，你们若奉我的命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命令。应该到十四节为止，就是求什么就必成就，但是你要奉主的名，奉主的名，这里两次提到奉主的名求。好，下面我们从十五节开始，十五节开始讲到两样更重要的事情，也是允许啊。十五节到二到几节，到二十六节，到二十六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允许赐圣灵，允许遵命，蒙爱，蒙显现，两件，两个允许。一个允许就赐圣灵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十六到二十，十六到二十，啊，十五节应该跟二十一节连起来看，就更加宝贵了。因为十五节跟二十一节是两个方面颠倒，一个就是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大家看见没有，是这么一句话，你爱主你一定遵守主的命令。那么二十一节说你遵守主命令你就是爱主，这不是倒过来吗？是不是？所以遵命爱主，爱主遵命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，现在我们先看十六节啊，十六节到二十节。因为耶稣要走了，所以耶稣要赐下一个宝贝的，最宝贝的是什么？就是圣灵赐下来。圣灵赐，圣灵是一位，说明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第三位。耶稣说我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，你看多清楚，一位圣灵就是神啊，是一位，是保惠师，也叫训卫师，是安慰的意思，是保惠师，是安慰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所以圣灵赐下来的作用是什么？第一就是永远跟你们同在，你看这允许多宝贵，永远跟你们同在，不是一时跟你们在一起，是什么？是永远，圣灵永远跟你们同在。当然我们要连着看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，关于圣灵的允许太多了，我们可以把它自己把它有功夫把它归纳出来。圣灵来了起什么作用？ 神明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永远与教会同在，与门徒同在，而且告诉你，这个圣灵又叫保惠师，又叫训慰师，底下是真理的圣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所以这个圣灵不是什么什么一个灵，乃是真理的圣灵，因为圣灵就是为真理做见证，这个灵就是真理。这个在约翰一书啊第五章讲的，圣灵就是真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圣灵它是为真理做见证的，它里面有真理的，这个灵是为真理而印证的，为真理而见证，而不是随便一个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他不信主，他不接受。什么叫信主？信主就是接受圣灵，接受了圣灵了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个圣灵啊，是在我们里面，内住在我们心中。十八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就是允许啊，主还要再来。还有不多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这个看见就是借着圣灵在信心里，那耶稣升天了怎么看见了？还要看见，看见。我们现在天天在信心里，在祷告中，我们每天都见到主，是吧？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到那日就是我主来的时候，教会被提以后，我们跟主跟父完全合而为一，彼此合而为一，神基督和教会都完全合一了。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这不是完全合而为一了啊？这都是宝贵的应许啊！现在呢，就是圣灵已经来了，天天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灵得安慰、得坚固。借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，因为这个圣灵是什么灵啊？是真理的灵，真理的灵啊！所以特别说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。这里还有一个意思，什么？就是你们啊，借着圣灵啊，就明白了，就经历了基督了，就知道了，就知道了。有些事我们现在不知道，将来就知道了。底下二十一节，我们再结合第五节，我们再看一看，怎么样叫爱主，怎么样叫遵守主命令。十五节说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命令。”是吧？我们不是口头爱主，爱主呢，你一定遵守主的命令，不然不叫爱主。就好比我们。有的人呢，他爱他父母，怎么表现出来？他处处听父母的话，那才叫孝敬父母、爱父母。嘴巴上爱爱爱，实际呢，父母的话根本一句都不听，那怎么能叫爱呢？真正的爱主就是遵守主的命令，是吧？所以遵守主命令就是爱主的具体表现，可以这么说。这是十五节的意思。那么二十一节呢，又倒过来了，这仍然是耶稣的话。耶稣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，这人是爱我的。”那就是说，怎么样叫爱主？你有了主的命令要遵守，有了啊，这个律法嘛，这十条诫，命令啊千条万条，耶稣的教训也不少，根本不遵守，那你不叫爱主。怎么样说这人是爱我的？就是有了我命令又遵守。所以整本圣经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听话，要遵守。什么叫遵守？就是听话，他怎么说我怎么做，我怎么行。这人就是爱我的，所以我实在承认爱主不够啊。原因什么？因为我很多地方没有完全遵守，我们应该这么认识，对不对？别嘴巴讲我爱主爱主，实际你根本不遵守主命令，那怎么叫爱主？成了嘴巴爱主了，口头爱主，唱嘛唱的那么响亮没用。真的吗？爱主是遵守主命令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不对，你爱主吗？底下给你允许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。你爱主，你遵守主命令，你一定蒙爱。不但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而且向他显现。所以保罗多次蒙主显现，每一次苦难中主都向他显现。那保罗怎么特殊啊？就因为他处处遵守神的命令，爱主爱到处处不敢有一点违背神的命令，所以主向他显现，主向但以理多次显现，主向约瑟显现， 啊，就众先知都主动向他们显现，众使徒主动向他们显现，因为他们爱主，遵守主的命令。我们常羡慕啊，哎呀，怎么人家显现，我没有啊？我们就脚踏实地的去遵守主的命令吧，是不是？我们遵守主命令，就爱主，主就向你显现。这犹大不是家里人，犹大就问耶稣：“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”啊，这些门徒又发问题了：“怎么不向世人显现呢？世人跟门徒当然有区别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”就是告诉你有区别的意思。世人根本都不懂嘛，世人根本都谈不到爱主，也不敢走主这条路，也不接受主，也不接受主的道，当然主子没法向他显现。这不明明前面说嘛，你爱主，遵守主的命令，起码你是主的门徒，你是信耶稣的，是吧？所以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。这还是解释这句话，并且我们就是你和主，主和你都要什么呀？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，合而为一了。主现在已经去了，我们也要去和他同住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讲到背题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讲到最后怎么样啊？第一是在基督里死了人先复活，以后我们活着也要改变，也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什么云里和主什么呀？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在一起了，这不是和主同住了吗？什么时候和主同住？就当教会被提以后啊，我们被提了就跟主同住了啊，永远同住了，是吧？啊，当然我们今天在灵里可以说天天跟主同住，但是具体来讲呢，我们要和他同住，我们要跟主一起和他同住，那就是啊，帖前四章啊17-18节，他说：“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”底下一句，大家听我读：“这样，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同在不是同住吗？跟主在一起了，也就跟父在一起了啊，所以。”我们最终啊，这是最终的盼望啊！我们要跟主同住，住在他里面。24节啊，大家看24节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也可以说你不遵守主的道，你根本谈不到爱主。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爱主，实际嘛，嘴巴讲讲，心里都是背道，抗拒主的命令，就是不遵守。那你怎么是爱主？不爱主就不遵守主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所以耶稣啊，很谦卑占地位，这不是我的道，是父的道。所以约翰福音到17章也讲：“你将你的道赐给我，我赐给啊凡属我的人，想赐给他们。”其实主就是道，主就是道。是父来的。25节，我还没有与你们同住的时候，我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。这就是本章第三次提到圣灵，圣灵来的目的啊，第一永远和我们同住，第二就是啊让你知道将来的事啊，这不嘛，知道将来的事，还有呢，指教你们，叫你想起我的话来。所以有的时候主的话当时不懂啊，门徒啊，后来都懂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后来圣灵降下来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圣灵降下来，他们就都懂了。所以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想起来了，圣灵会提醒。就好比圣灵一降下来，他们对主的话前后就融会贯通。就贯通了，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大大渴慕，进到灵里追求。没有圣灵启示的灵、智慧的灵，我们不懂啊！啊，有的时候可能最简单的事也闹不懂，需要圣灵指教，圣灵指教。这就是到26节为止，赐什么？赐下圣灵的允许，赐下尊道爱主的允许，多宝贵啊！ 这一段啊，就是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两个宝贝的应许。最后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，什么应许？赐平安的应许，赐平安的应许。这也是当时门徒最需要的了，因为当时啊，真正是黑暗的不得了，耶稣就要走了，就要上十字架了。啊，他们里面呢，他们心灵的光景，我们可以想象是什么光景啊？所以怎么得平安？这个平安还离不开十字架。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允许赐平安呢、啊，使他们更加能够领会，因为耶稣不上十字架，哪里有平安？啊，主上十字架赐下平安，这个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？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。因他受刑罚使我们得什么？得平安。主性受刑罚，上十字架整个的过程就是耶稣受刑啊，受刑啊，挨打呀，唾唾沫呀，被鞭打呀，带荆棘冠冕呐、啊，最后被钉死啊，两手两脚啊，叫我们得平安呐、啊。他没有罪，受什么刑罚？为我们的罪受刑罚，受刑罚，叫我们得平安。所以平安哪里来的？我想我们看一处圣经要知道平安的根据，以弗所书第二章。平安跟和睦这个原文是一个字啊，哪来的和睦？哪来的平安？一个团体一个教会彼此没有平安，因为不和睦啊，不和睦就没有平安。他跟他对着，他跟他对着，彼此这个什么争竞嫉妒嘀嘀咕咕啊，那当然没有平安，是吧？所以平安哪里来的？主赐平安啊，主赐平安啊，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，第二章告诉我们的第十五节，十五节前面我们就不念了，应该说十四节啊，对不起，十四节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，是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怎么拆毁的呢？而且是以自己的身体啊！你看耶稣舍掉自己的身体，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就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，十六节，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十字架的苦和死为我们成就了和平，成就了和睦，成就了平安，平安和睦，是吧？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和睦，没有平安的，是吧？所以耶稣是这样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和好的福音、平安的福音要传给远处人、近处人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耶稣最后一段从二十七节我们现在看，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主耶稣是以自己牺牲来带给人平安，自己肯上十字架叫门徒们得平安，甚至耶稣被捕的时候叫他们去吧，掩护了别人，自己牺牲啊，宁可呀被捉拿上十字架叫门徒得平安。所以我留下平安，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，世人嘴巴讲，哎呀，我为你祝福，我为你祝福啊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平安呢、啊、都是假的，没有真的平安啊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赐的，而且主赐的是永远的平安，不受环境的影响。所以耶稣安慰他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，平安就叫我们不忧愁不胆怯，那很坦然。忧愁就是没有平安，胆怯更没有平安了，一天惊慌的样子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所以耶稣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，我要去了，你们不要忧愁啊，不要难过，而且我因我到父那里去，你们应该喜乐，因为父比我大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。所以平安也根据信心，你信主赐你平安，你信主耶稣 他为我成就的救恩给我带来平安，你信他你就有了依赖了，你就真的平安了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。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魔鬼要咬耶稣的什么呀脚跟呐、啊，要钉耶稣上十字架，但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就说明主耶稣完全得胜在十字架上，为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。前面叫我们爱主，下面这里耶稣说我爱父，就是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耶稣怎么爱父，遵行父的命令是无条件的，父怎样吩咐我，哪怕叫我上十字架我都肯，是不是？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，那不就是也就是前面耶稣叫我们要爱他，遵守他命令，这不是耶稣亲自做榜样吗？他怎么爱父，甚至父怎么吩咐他怎么做。那么今天我们爱主，我们也应该这样，主怎么吩咐我我也怎么样去做。最后就起来我们走吧，起来啊，奔向面向十字架，至少门徒应该像主一样面向十字架，要舍己的跟主，不要怕苦难，不要对这个惊慌害怕，要面对这个黑暗的权势。十字架起来我们走，可是这个时候并没有走，因为耶稣的话还没说完，没有说完，一直到说完为止。那么接着17章末了到18章就是一同进入客西马尼园，而且是唱诗才进去的啊，所以这几章啊实在是非常宝贵也非常重要，充满了安慰鼓励啊，叫人要叫门徒要有喜乐，不要忧愁啊，不要难过啊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丧胆啊，而且允许保惠师圣灵来了，就好像圣灵就是代替耶稣了，代表耶稣来了，我走了有他来了，圣灵来了永远住在里面，圣灵就是安慰师，是吧？训慰师，圣灵就是赐人安慰。你看我们听主的话，你里面蛮有喜乐蛮有安慰啊，这个圣灵在里面好平安呐、啊。我们就是不要悖逆，是吧？不要不听他的话，要听他的话啊。所以整个这张圣经就是主离别前赐下的应许，赐下的宝贵的应许，鼓励他们要面对十字架，不要惊慌害怕啊，要刚强壮胆啊，这些个允许都是主赐的，今天也是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啊，要面对。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你爱主，要遵守主的命令，不要做个口是心非的啊。我们遵守主命不够啊，我们遵守主命令也就是爱主、啊、真正的爱主，那么主上十字架我们也要面对，这样才真的一直跟主，要跟主到底。